入菩萨行论简要版十七，答疑一。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的，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今天下午的这个课。这个课呢，首先实际上就是我们上一次啊已经讲过了它的主要的内容。那今天呢，就是上一次可能有些问题，很多人想问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就是答疑解惑一个这样子的环节。但是在这个之前呢，还是要先把这个汝行论里面的这个中国智慧与心理学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讲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提问题，我们可以提问交流。汝菩萨行论就是当初900多年前就是藏传佛教就是从印度迎来了有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大德那么那个就叫做阿底夏尊者。然后呢，阿底夏尊者就是他创立了一个当时非常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这个教派就叫做噶当派这个应该我们可以网上可以查得到。然后这个噶当派呢，后面慢慢就变成了宗喀巴大师的这个格鲁派，后面就变成了格鲁派格鲁派的这个前身就叫做噶当派。那么噶当派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经典当中呢，选了六本这个经典。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汝菩萨行论汝菩萨行论跟还有一个叫做大乘集学论这样子的一个两本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瑜伽师地论还有一个这个弥勒五轮当中的其中一个叫做大乘净庄严论就这么四个，然后再加上另外两个，其实核心就是这四个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就是九百年前一直到后面的这个宗喀巴大师之前的大概就是400年左右，就是一直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因为这里面呢就是整个的大乘佛教的这些精华全都在这个汝菩萨行论当中。所以呢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的地位是相当的高。然后呢汉传佛教里面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有没有这个汝行论，有这个汝行论但是呢这个版本就不是很完整，所以呢后来在汉传佛教里面呢就是弘扬的也传播的也不是很好传播的也不是很好，主要是传播这个像瑜伽师地论这些可能就被代替了。实际上这个瑜伽师地论跟这个汝菩萨行论就里面的主要的这些内容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在汉传佛教里面瑜伽师地论人人都知道。但是这个汝菩萨行论呢就是没有流传的那么广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这个汝菩萨行论呢就是这个瑜伽师地论和大乘集学论的他们的浓缩版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下面啊看看怎么去修这个啊，比如说是一个，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的话，怎么去修这个如菩萨心轮当中讲的这些内容啊。还有一个呢，如果不是一个佛教徒，甚至没有任何的信仰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从这个里面可以学到中国啊优秀传统文化和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啊，这个里面也可以同样的可以学。主要我们主要的这个啊侧重点，它并不是这个如心论的佛教徒的这个修心啊，我们是主要是从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和这个心理学啊的这个结合，和这个引用啊，主要是从这个方面介绍啊。但是呢，这本书它怎么样都可以解释，比如说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佛教徒的一个修心之难啊，同样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跟这个里面讲了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哲学的问题啊，还有也有很多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所以它也跟这个心理学这方面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怎么理解都是可以的。好，首先呢，这个入菩萨心轮啊，它首先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哎，明白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人生啊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来之不易啊，非常的珍贵啊，非常的稀有啊，大家一定要这个珍惜当下，珍惜当下的意思就是这一辈子啊，这一辈子这一生啊，就是要珍惜当下啊，珍惜这个生命啊，怎么个珍惜法啊，他就后面有讲啊，怎么珍惜法他后面会讲。所以首先就是说，下满人生既难得，先下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没有事情做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去学习这样子的这个佛经啊，然后有机会去提升自己啊，提高自己啊，自我成长啊，这样子的机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所以叫做这个瞎啊。那谁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呢？没有啊，很多人也没有，还有尤其是像动物呀，很多其他的生命啊，他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他也听不懂啊，然后呢他也没办法去了解这个里面的内容啊，然后他也没有办法通过这本经典的内容去要求自己啊，无法提升自己。很多的生命啊，人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因为他忙于其他的事情啊，就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时间啊，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概念，所以呢啊，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现瞎啊。那么相反的，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叫做瞎，是这意思啊。满就是圆满啊，圆满。然后呢，今天我们啊，比如说看得见、听得见啊，然后我们的意识呢也能够听得懂啊，也能够理解，就是学习这样子的啊，这个经典的全面的这些这个条件啊，都是具备的，这也是非常非常的难。比如说你即便是一个人啊，但是如果看不见呢、听不见呢，或者尤其是这个意识啊，就是没办法去体会啊，没办法去这个了解，那这样子的话，那同样也就不圆满了。哎，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各个方面的这些条件都是圆满的，所以叫做下满啊。那这样子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非常难得。几得能办人生利啊，我们就这一次我们得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生啊，我们怎么样去这个珍惜呢啊，就下面就讲这个珍惜的方法啊。当然这个珍惜的方法可以有很多很多啊，因为我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 啊，以及就是各自的不同的爱好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啊，这个珍惜生命啊的方法，有的很多很多的。但是从大乘佛教的这个观点啊看的话，那么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它下面会讲啊，就说积德能办啊，能办办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身体和这样子的意识、身心啊，因为这次我们就拥有一个这样子的身和心、身体和心啊意识，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做很多的事情。啊，人生为什么难得啊？就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难得啊。这并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啊，可以吃没事，可以享受，可以怎么，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人生是非常有意义，应该这个珍惜啊，这一生。倘若今生啊礼为伴，那么这一次我们虽然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啊，那我们没有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忙于其他的事情啊，忙于其他事情。那么下一次以后呢啊，如果是一个唯物论者啊，如果是一个我这个无生论者、唯物论者呢，这样子的话，那就根本就没有什么下一世了，根本就没有下一世。那没有下一世，那就更加的要好好的珍惜当下呀，珍惜这一世啊，你不就只有这一世吗？那么只有这一世的话，那就肯定要好好的珍惜。如果是佛教徒的观点的话，还好啊，这一世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那还可以等到这个下一世啊，生命还是会延续，还是会循环啊。但是如果这一次没有做好的话，这个恶性循环啊，那下一步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好。所以呢啊，就不要等到这个下一世，这一世该做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啊。如果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一些该做的没有做，那后世以后就很难了啊，就是没有就得不到这样子的圆满的。然后在我们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轮回啊，或者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里面啊，要得到一个，我要啊，比如说我要去成佛呀，啊，我要去修心啊，我要提升自己的这个层啊级别升级啊，自我成长啊，或者是我要去利他，我要去帮助别人，这样子的念头啊，这样子的念头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相对来说，很多人的心确实是很黑暗的啊，很黑暗的。在一个这样子的黑暗当中啊，就是像利他呀、解脱呀这样子的光啊，这样子的光是特别特别不容易进来的，不容易进来。他这个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有如乌云。黑啊，这暗夜中啊，这个里面他讲了，表达了三层意思。首先，夜啊，就是说没有日光啊，所以就是夜晚啊。第一个，第二个，夜晚有些时候也可以有一点点这个光啊，这就是月亮的光啊。但它这里面有个暗啊，意思就是说，不但是没有日光啊，连月光都没有啊。那没有日光，没有月光，那有些时候有一点点星星啊，星光啊，啊，它是乌云啊，乌云弥漫的时候呢，连星光啊，星星都看不到一个。所以呢，日光、夜光、星光啊，星光什么光都没有，就是一片漆黑啊，一片漆黑。那我们大多数的人的这个心理状况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又没有日光，又没有月光啊，连星光都没有。那没有这些光，那还能有什么光？什么光都没有啊，就是一片漆黑。我们的心啊，就是自私自利、急功近利，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眼前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既没有这个日光，又没有月光，连星光都没有，一片一片的一片的黑暗啊。这就是比喻我们的目前我们很多很多很多人的心理状态啊，都是这样子。那么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比如说 既没有日光、月光、星光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黑暗当中啊，有些时候闪电啊，闪电大雷闪电的时候呢，瞬间啊就把周边全部就很亮很亮，变得很亮。但是这个亮啊，一瞬间啊，就是一瞬间，只有一瞬间，很短很短。同样的啊，这就是一个比喻。同样的，如是应佛为得力啊，就是因为佛的这个加持啊，佛的这个报佑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心里面啊，对这些世俗的命啊、利啊，很多很多东西呢，就是有一点啊，就是有一点的这个厌倦啊，有点厌倦啊，那么。只有眼倦没有别的啊，那也没有意思了啊，没有意思。但是呢，因为这个对世俗的失败，或者是世俗对某种什么什么某种其他什么其他的原因，对世俗的东西啊有这么一个厌倦的时候呢，然后有可能就是想去修心啊，想去解脱啊，想去成佛，或者是想去这个利他啊，想去利他啊。比如说我们心理啊，心理学的这个老师们啊，或者是传统文化的这个老师们啊，也是一样。比如说，通过传统文化啊，就是引导大家啊，然后通过心理学啊，就是解决大家的心理问题啊，就是像一个这么一个利他的啊，确确实实这个里面不带任何的啊商业性的东西啊，然后呢，就是纯的利他的。这样子的心呢，有些时候呢还是会有的啊，有些时候会有的，因为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的本质是佛心啊，心的本质是佛心，佛心是绝对的善啊，绝对的善，永久的善啊。有些时候呢，这个佛心的这个力量啊，佛心，因为我们心的本质是佛心，它有些时候会发挥一些作用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呢会有这么一些念头啊，会有这么一些念头，但是这个很短啊，也很罕见啊，很稀有啊，这样子，但是还是会有的啊。有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瞬间的这个念头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抓住不放啊，一定要抓住它啊，要不然的话呢，这个瞬间的这个念头过了就过了啊，然后再也没有啊，再也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个时候常啊，平时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些时候呢，偶尔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好的念头啊，积极向上的哎，这样子的念头偶尔就会有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佛的威德力啊，就是佛的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佛的加持啊。佛和菩萨我们看不见啊，但是呢，他们呢，就是啊，一直都是用集体的力量啊，用佛菩萨全部所有人的集体力量啊，在影响我们，在影响我们，从我们的背后在推啊。推，但是我们的业力很深重啊，推不动，没有那么容易推啊。但是呢，因为跟很多很多的条件具备的时候呢，因为佛菩萨的这个推动力啊，然后我们就受到一点点他们的影响啊，这个也可以叫做加持啊，就受到一点点影响。那这个影响呢，就是让我们的心里面就产生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积极的啊。正面的正能量的这样子的心啊，有些时候偶尔就会有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啊。那有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呢啊，那这个一定要珍惜啊，就是要抓住啊，抓住不放啊，这个要珍惜，这个是很难得的。然后他说啊，如执佛出世啊，为人行佛法，比如说佛释迦牟尼佛出世，如果我们啊出生在3000年前啊，那就是没有佛法了啊。在后面啊的话，那有一天，总有一天呢，佛法呢也会消失啊。那个时候你出来了，物质财富呀、权力呀、各方面这些世俗的东西可以有，可以享受啊，但是呢就没有这个佛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一次呢， 佛出世了啊，就遇到了佛，直就是遇到了佛。然后呢，我们遇到了佛，如果你那个时候呢，佛出来的时候，我是一头牛啊，一只鸟啊，那也是没有太大的用，听不懂啊。那这一次呢，恰好就是一个人啊，为人啊，人当中呢有太多太多的太多的人是没有信仰的。然后呢，一修就是想我也想去修啊，修行的这些条件呢也都具备啊，这些都具备，那么这个是非常的啊稀有的，这是难得的啊，来之不易的，来之不易，何日复得慈？如果我们这一次就没有好好的用啊，没有好好的这个修的话，那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呢？这个很难得，很难得啊，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呢，要懂得这个珍惜啊，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一生啊，就是我们平时呢，可能有些人都不觉得有什么多么的了不起啊，有那么的难得啊。但如果我们的这一生啊，它放在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轮回当中去看的话啊，整个的轮回的过程当中去看的话，那么看前面看后面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啊这个稀有的，非常有意义的。比如说东屋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地狱恶鬼那就更没有了，其他都没有。我这一次的这个啊这个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纵使尽无病啊，比如说我今天啊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心身都是健康的正常的，没有什么病啊，然后呢祖食啊，然后呢衣食啊无忧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生活方面啊也没什么问题，有机会去学习，有机会去修心啊，无损伤啊，但是啊生命啊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啊一直都在这个变化啊，它就是讲什么呢，讲无常了啊，讲无常。比如说你表面上你今天也没有什么病啊，身心健康过得很好，然后呢啊这个衣食无愁什么都有啊啊，但是呢生命啊它是不等啊，不等人啊，它是一瞬间一瞬间，一刹那一刹那的在变化啊，越来越短啊，所以呢它会欺骗我们，它会欺骗自己身这个寿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啊肾有须臾之，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也是瞬间的啊，瞬间的一会儿的啊，我们从别人啊从大自然当中呢借来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呢在大自然当中借来的，然后呢借了一会儿啊，用完了以后呢还是要还给啊还给这个大自然，还给大自然。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你不要以为今天我没有什么病啊，然后呢我这个生活条件各方面一切都好啊啊，不用那么担忧啊。但是呢他说啊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呢身体呢它是啊它是我们从大自然当中借来的，借用啊，很快就要还回去，需要还回去的啊，短暂的时间当中啊用了以后要还回去。然后呢寿命呢啊，它是一刹那一刹那的在变，这一点啊，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子。这一点你要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就是你如果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那就要尽快的去做啊。就是凭五次心熟，富难得人生啊，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德心啊，下一步要得一个人生就特别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呢，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个福报啊，我就得了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生啊，那么现在就是该做的事情要做，一定要这个啊珍惜这个生命啊，珍惜当下，珍惜人生啊，若不得人生啊，那么徒而法善心。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人生的话，那如果假使是一个动物呢这样子的话呢，他也不懂得去行善啊，然后呢罪业呢，比如说像杀生啊这样子的罪业他天天去做啊，所以如果一旦就是变成这样子的生命的话，那就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不由自主的去 做很多很多的罪业啊，所以这一世这一次啊，我们的这个人生不管我们的社会的地位是什么样子啊，拥有的东西啊有多和少啊，这都没问题，主要是你这个生命它本身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本身就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啊，有价值的。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啊，一定要这个认识到这一点啊，然后呢要去好好的珍惜啊，就这意思。叫这个在佛经里面啊就叫做人生难得啊，这里面呢也讲了一部分的这个无常，前面也讲了一些无常啊，后面有讲是故世尊说啊，佛陀就说了，说什么呢，人生既难得啊，人生很难得很难得。佛经里面呢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啊，汝还众盲鬼啊，竟如恶目空啊。佛经里面就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的地球或者是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它就变成了一片这个海洋啊，一片海洋。然后呢这个海面上呢就是有一种啊，有一个龙菊啊，这个鳄就是这个夹在这个牛脖子上啊，中底的时候用的一个龙菊啊。它中间有个空啊，两边就夹在这个牛的脖子上面，然后就是啊种地的时候啊用来种地的啊，就有个这么一个农具啊。那么比如说这个盲鬼它每100年啊出现在海面啊一次啊，平时都不出来，每100年。然后这个农具呢它也就是因为这个海浪啊就是飘来飘去，它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盲鬼跟这个龙菊它会不会相遇啊，这个几乎是等于是零啊，这么大一片海洋，这很难很难啊。然后呢盲鬼呢它也没有眼睛，它也看不见，它也不会去照这个啊这个恶母空啊，然后恶母呢它也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两个要相遇几乎是不太可能，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啊。那么人生啊，我们要得一个这样子的人生有多难呢，就跟这个是一样，比这个还难啊。我们比如说从这个动物当中啊，你要变成一个人的话，那比这个啊还要难，还要难。所以大家啊就是不要动不动就不想活了呀，动不动就这个是不对的，就实际上就是没有认识到啊这一世的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个真正的啊价值啊。所以呢就是说啊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哎，所以我们这一辈子呢啊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有意义的事情啊，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这个社会的上层人士啊或者是底层人士，什么样的人，只要有这个人的心和人的身啊身体，那就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吾等再三思啊，我应该反反复复的去思考这一点啊，思考这一点啊，理解得下吗，就这经过长时间啊，经过几千万年没有得到过的这个人生，这一次得到了下吗，这一次得到很长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过这样子的人生。如果这一次没有搞不好的话，那以后这么长时间当中也不会得到这样子的人生。哎，不要以为这一世的这个人生啊就是很容易，不要这么去想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作为人啊，他拥有权利啊，他拥有名声啊，他拥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些都不是啊。他主要是他自己可以做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人就是有智慧，人就有智慧哦。然后呢，有了智慧以后呢，人就可以永久的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的这样子的问题，人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所以就是非常的难得啊。古银赤次信，次信是什么呢？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人生难得啊，就这个心啊， 不懂汝须弥，就像须弥山一样的这个心就不要有任何的动摇，不要有任何的动摇啊！坚定不移的认为这一生啊，人生是非常的难得啊，所以我一定啊，这一生啊，我一定要做到一个人生有意义啊，有意义，就是这颗心啊，这颗心就是要一定要坚持住啊，这颗心就是不能动摇啊，不动摇是这意思了啊。这前面呢，就简单的讲了一个这个人生难得啊，那后面呢，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人生有意义呢？啊，那后面就开始说这个怎么去做有人生有意义啊？什么叫做有意义啊？有意义的人生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念身入周集啊，委从去来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啊，你要把它当作啊，你要把它当作啊，这个过河的船只啊，船只啊啊，仅此而已啊，就是为就是仅此而已，就是我们啊来往的时候呢，渡河的时候呢，就是需要依靠它啊，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啊，就是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载体啊，就是身体的这个载体啊，然后就可以做非常的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啊，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船啊，船只啊，我们通过船只啊，可以就渡河啊，可以到达彼岸啊，是这样子。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身体啊，通过我们的这些感官啊，然后你就可以渡轮回苦海，可以到达彼岸啊，可以到达彼岸，完全可以到达彼岸。然后你不单是你自己可以通过这个身体到达彼岸，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让其他人啊到达彼岸啊，这个你是可以做得到的。这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啊价值，这一生当中这是最最最有意义的啊。为伴有这个有亲力，有亲就是有亲终生啊，有亲终生。那么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刚才讲了啊，生命非常非常的来之不易，身体人生非常的来之不易，要珍惜，要把做到有意义。那什么是有意义呢？就这句话啊，就是利他啊，帮助人。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帮助人啊。助人为乐啊，这样子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的帮助人啊，还有大乘佛教的利益诱情啊，其实这些都是帮助人啊，都是帮助人。所以呢，就是我们就做一个啊利益众生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通过传统文化啊，通过这个心理学啊，解决很多人的这个问题啊，让大家啊，拥有这个心理健康的心理，那这个当然是利益众生啊，等等，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就用我们的身体去做啊，这个利益众生，绕益众生啊，佛经里面经常都讲绕益众生，绕益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求回报啊，不求回报，无条件的去奉献啊，那这叫做绕益众生，绕益啊，或者是这个利也是自利利他啊，就这意思啊。通过我们的这个肉体去做一些啊，对大家有利，对他人、对别人啊、对众生有利的事情，修成汝一身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有血有肉这样子的血肉的这个身体，如果啊，我们一辈子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养它啊，保护它啊，保养它啊，然后没有让它去做一些这样子这方面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说觉得是没有太大意义了啊，没有太大意义，只是就是在往这个身上自己的身上花很多很多的钱啊，然后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啊，然后伤害啊更多的人，更多的众生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更加的没有意义，不但是没有意义，而且就 遭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罪啊。那现在就是翻过来用我们自己的利益啊，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帮助啊利益众生，那么这就叫做如意报，把我的身体就变成了如意报一样啊。如意报呢，就是传说当中的有一种珠宝，有一种珠宝，如果谁获得了这种宝啊，你祈祷他，他就给你啊心想事成啊，他让你心想事成，这就是一种传说，传说当中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啊这个珠宝。那我把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身体呢，把它变成啊像如意宝一样的啊，把它变成这个如意宝，怎么样变成如意宝呢？那就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然后利他的心，慈悲的心啊，然后去用这个身体啊去帮助人，用这个身体去利啊这个饶益众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如意身啊，就像如意宝一样，就变成了如意身啊，如意宝一样的身体，这是非常的啊，非常的有意义，这特别的这个重要啊。那下面呢，就是具体的就说了几个啊，那怎么样啊，就是帮助人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自主己身心啊，平时呢，我们自己要把我啊自己的这个心和身要控制住，自己的心和身不要让它失控啊，不要让它失控。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失控，生气的时候不就失控了吗？去骂人呢、啊、打人呢 啊修这个产生欲望的时候呢，也就失控了，去偷东西啊，抢东西啊等等。就是通过啊佛的智慧，通过佛的智慧啊，然后呢这个主动圈啊，这个主动身心的这个吟咏的这个主动圈啊，主动圈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自己手里面，所以叫做自主啊。自主什么呢？自主自己的身和自己的心啊。然后恒常啊鲁小燕啊，我们对啊别人啊，平时呢啊就是要啊这个对别人小，对别人露出小燕啊，对别人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心里面呢就是存啊这个慈悲心、利他心啊，这样子以后呢，面带笑容啊，面带笑容，不骂人啊啊，这个啊不骂人，不说人，面带笑容啊，就是有心里有这个性怀慈悲心，就能够啊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能够这个啊这个就用恒常的啊可以这个入消焰，然后。平息怒纹眉啊，那就是我们皱这个纹眉，就是皱眉头啊，就平时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啊，或者是这焦虑的时候啊，就皱眉头啊，就是说就这个要放下啊，放下这样子的不好看的脸色啊，然后呢对每一个众生啊不要愤怒，不要愤怒啊，对面对每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是用小言啊来面对一切众生，正有正实欲啊，对朋友啊要真诚，真诚啊，说话的时候呢要说真话啊，不要欺骗啊，不要欺骗啊，就是说要真话，要真实，要真诚，真诚对朋友啊，对这个身边的人啊，真诚啊，然后呢，心怀。这个慈悲心啊，然后呢啊就是啊入这个消焰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身边的人啊都很开心的，都很高兴啊，你自己呢也很高兴啊，很开心，然后每一天都开心，身边的人呢啊，就这种人他在从因为他的内心的力量啊，就是散发出一个释放出一种能量。这个能量啊，这个能量一定会啊，一定会这个影响啊，影响这个身边的人，影响身边的人。嗯，这个在西方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实验确实是有像这个有慈悲心啊，有这样子的这个爱心的人，就是因为他的内在的这个力量啊，然后就是就。 改变很多人的这个心态啊，我们叫它磁场也好啊，磁场也好，叫什么也好，能量也好啊，反正它就是心里面呢有这么一个爱心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从这个爱心的这个作用呢，首先是在他自己的脸上啊，脸上就看得出来啊，就是恒常怒笑焉啊，然后呢再传递给这个身边的人的时候呢，身边的人啊都就很开心的啊，就不要经常啊这个皱眉头，然后呢不开心焦虑啊，然后就是愤怒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搞得大家都大家都不开心啊，然后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妄语啊，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妄语欺骗人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导致了这个自己不开心啊，然后呢别人啊也不开心，平时呢做一个真诚的人啊，真诚的人，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啊，就是自己的心里面没有太多的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自私自利的心啊，这样子以后呢那就每天都很开心的啊。而佛经这个大乘佛教呢，它的要求呢，比如说首先我们通过这个中观的无我的智慧，把这个我给它断掉啊，打破啊，破碎啊，然后就没有我了啊。那没有我了以后呢，你就平时你就没有我了啊，没有我了以后呢，没有一个什么中心啊，那么平时就这样子去啊帮助人，那在无我的当中去这个帮助人，利益众生啊，那就是就更加的有意义啊。但是先暂时还没有达不到这么高的这个境界也没问题，平时呢尽量的不要啊自我中心啊，自我为中心啊，就是尽量的去向一些啊别人的啊这个利益啊，这样子以后呢别人也开心，自己也是开心，就人生过得就是过得可以过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然后呢同时呢这样子以后呢也可以帮助到人啊，把身体也就变成了一个如意的这个身体啊，如意的身体，像如意包一样的身体啊，这个是一个具体的这个做法。然后下面呢继续讲啊，继续讲见人行福善啊，然后呢欢喜生赞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人在行善啊，做好事啊，做好事做功德啊，做有意义的事情啊，做一些这个对人类对社会对他人有利的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就会心里面啊就开始这个嫉妒啊，然后就不高兴啊，然后呢就是不但是不赞叹啊，不赞叹，而且就泼冷水啊，然后呢就是经常都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对别人啊就不会有什么这么损害，但是呢就是损害自己啊，然后自己心情不好啊，因为看到别人做得很好的事情，这样子以后呢其实这个对你是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就是我不高兴啊，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或者别人在做一些好事的时候啊，大家都说他做得好，这样子我听到这些对别人的赞叹的时候啊，不但是自己不想赞叹，而且心里面特别的不高兴啊，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嫉妒心啊，嫉妒心，这个佛经里面讲了无度啊，无度之疑，这就是毒啊，这就是毒，谁的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毒啊，有这样子的毒啊，这种情绪啊，然后呢他一定会啊就是损害自己啊，损害自己，然后损害自己了以后呢，他也一定会损害，首先是损害家里的人，身边的人啊，身边的人，然后呢啊，就影响到更多的人，所以就是啊，就是要学习啊，赞叹和随喜欢喜啊，意思就是说，别人做得好的时候啊，身边的人啊，升官了、发财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去啊要高兴，那怎么高兴，高兴不起来呀啊，那这个是可以训练啊，这有训练，这个如心论里面呢就有一套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通过这些方法一定会 我们不就平时讲这个慈佛经讲的慈悲喜喜舍这四个啊，慈悲喜舍，喜是什么？喜就是这个啊，慈悲喜舍的是喜啊。那么慈悲喜舍每一个都有这个一整套一整套的这个训练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啊，没有一个是剩下来的时候就是啊有这个慈悲喜舍的，全部都是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后天啊，后天修来的，后天修来的，没有一个是先天就有这个慈悲喜舍啊，先天就没有嫉妒的，没有这样子的人，都是有嫉妒。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努力的话，这个完全是可以战胜啊，战胜自己。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些啊，这个具体的这些方法呢，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没有讲，大家自己去了解。赞叹啊，赞叹，安诚他人供。如果你觉得当面去赞叹啊，当面去赞叹啊，这样子的话，你觉得这个就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啊，人家有可能去觉得你去拍马屁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是在别人啊看不到的、听不到的地方，你去说啊他的功德，赞扬他啊，赞扬这句话啊，赞扬这句话啊，赞扬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能量的能量。平时呢，我们的嘴巴里面平时是说不出来赞扬别人的话啊，如果赞扬也是很虚假啊，虚假。完全就是在饭桌上、酒桌上这种赞扬，完全谁都看得出来这是虚假，完全是不顾一切的就说这样，还好意思说这样子的话啊，这不叫赞扬啊，这不叫赞扬，这特别不好意思的话都说得出来，这不叫赞扬啊，说这样子的话，但是自己一点都不觉得惭愧或者是不好，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感觉都没有啊，那这不叫这个赞叹。赞叹就是说啊，在暗处啊，就不是当面啊，不是当面，在没有人听、没有这个人他本身不在的时候啊，你就去表扬啊，去赞叹，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去赞叹啊。这样子的话呢，对自己的心理健康啊，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不相信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天两天一个星期，有可能焦虑抑郁都好了啊，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发自内心的去这个表扬啊，表扬遂和他人都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有一个我不喜欢的人，有不喜欢的人啊，那么另外一个人来给我讲我不喜欢的人的他的功德啊，赞扬他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从翻面啊来给他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怎么不要这样子说啊，遂和就跟着他啊，跟着他，他表扬啊，我也表扬他啊，就是这意思。那这个是不是很虚呢？虚假啊，很虚假啊，也不是，他人家身上那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他肯定有一些啊这个功德。有点啊是有的，那从这个角度，别人啊将他赞叹表扬他的时候，我也随着他啊去表扬，随着他表扬。如果啊问人称吉德，如果有人说我的啊这个功德，或者说有人来表扬我的时候呢啊，表扬我的时候呢，引唇自由物，这个时候我看我是不是有这些功德呀啊，如果是我有啊，那你得要知道人家啊就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啊啊，很这个客观的这个分析啊啊，那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些优点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也就不要啊，不要这个自己不要因为别人说你怎么样啊，说你怎么了不起，那你不要以为自己真实有什么了不起，那这个时候呢，要不要产生这个傲慢心啊，就要知道对方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可能是对方有自己的目的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是没有他讲的那些优点啊，没有他讲的这些优点啊，那就不要生起这个傲慢心啊，不要自以为是。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啊， 我们的每一天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行为，以结信为系啊，所有的啊言行举止都变成让别人让自己啊心里欢喜的一个这样子的因素啊，这样子的啊非常真诚的啊非常真诚的这个心啊，那就是一个是一种啊是一种这个疗法，这个绝对是一种疗法啊，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然后呢每天自己很开心啊，然后呢这个开心啊，此喜假难顾，就是这种欢喜啊，这种欢喜啊，我们的有我们花钱啊是没有办法买啊，这个是买不到的，买不到的啊，花再多的钱啊也是买不到的啊，花再多的钱让别人来表扬我啊，那这些人说的都是虚假的，没有用啊。所以呢这是钱啊买不到的，权利啊等等啊，这都是做不到的啊。用钱花钱去啊赞扬啊，给你这个唱啊这个赞美的歌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啊都是完全是没有用的，都是虚假的，所以没有意义，这是钱买不到的。所以呢啊这种真诚啊，对朋友的这种真诚，然后这种利他啊，无条件的这种奉献的这样子的心啊，才是啊一个非常的啊很大的一个力量。这个心啊，谁的啊这个身体里面拥有这样子的心，那么身心都会健康啊，身心都会健康，每一天都过得很啊这个快乐，很快乐。一切性为心啊，息就是这样子。故当啊，以他得啊，安享睡喜乐。就是说，那他，你比如说看到别人的这样子的优点啊，这样子的优点的时候呢，你就啊，就欣赏啊，欣赏别人的这个优点啊，别人的功德，别人的好处啊，别人的比如说学历。才华啊，这个品德啊等等，去欣赏的时候呢，因为别人的这个才华，最后就是变成了一个让你自己快乐的一个因素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就是把别人的这个才华、别人的功德，就最后就转换为让自己的啊一个快乐的因素。那这种快乐为什么不享受呢？啊，为什么不享受呢？应该去享受这样子的快乐呀！啊，我们大家都不就是特别特别的希望得到这个快乐吗？啊，为了得到快乐，那就是不顾一切，不就是这样子吗？啊，那现在你就去欣赏一下别人的这些才华，别人的品德啊，那在这个欣赏的过程当中啊，你就不需要付出什么，你就。开心了啊，开心了，快乐，哎，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快乐啊，就不需要去花钱啊，花钱买来的这些是所谓的这些什么快乐，其实是不快乐的啊，不快乐的。然后呢，这些东西呢，都是虚假的啊，虚假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啊。所以，真正的这个欢喜。快乐啊，你不需要去花钱，你就啊客观的公正的这样子去看啊人家的啊这个优点啊，人家的才华品德啊，这样子以后呢啊，你就自己很最终就是不是别人啊快乐呀，是你自己快乐，哎，所以呢这种快乐你就是免费啊得来的这样子的快乐，这你为什么不享用这样子的快乐呢？啊，他这意思啊，所以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每一天啊，这种人他每一天都活得都是非常的这个幸福啊，非常的幸福快乐这样子，这种快乐啊，如实尽无损啊，这种快乐我们对这一生来讲的话，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没有任何的损失，你去享受，你去这个欣赏，你去这个赞美啊，赞美别人的功德，别人的好处，别人的才华，那你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呀，啊，没有损失，不但是没有损失，而且自己很快乐啊，这种真诚啊，就带来了快乐，而且是长久的这个快乐。然后不单是这一生当中快乐啊，他就说来时乐一度啊，那来时的快乐呢就更多了啊，来时的快乐更多，这个就是因为这就本来就是一种善啊，这就是这种心态呢，它本来就是善啊，这就是就欣赏别人，赞扬别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心善啊，这叫心善。那心善，那来时乐意多啊，来时那你的这个快乐那就会更多啊。那这就是这样子的方法，是这一生当中快乐、幸福、快乐、开心，下一世啊更加的这个快乐。在这个轮回当中啊，轮回当中这种方法才是真正的能够获得幸福啊，能够获得快乐的一个最好的途径啊，最好的途径。啊，所以这一上我们是从那个如心论里面呢就摘录的啊，一些他这个里面的一些话啊，这一上呢就是讲怎么样让自己快乐啊，怎么样让自己快乐。下面呢啊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人啊，我们怎么去帮助人。下面我们看啊怎么去帮助人。说佛子啊不须学，毕竟皆无忧啊，就是说佛子就是学佛的人啊，学大乘佛教的人啊，没有任何一个是不需要学的啊，只要你有时间有能力，那么什么都去学啊。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呢这个啊知识或者这个技术啊能够帮助人啊，能够利益众生啊，凡是能够利益众生，你什么都可以学啊，什么都可以，科学、哲学、医学、艺术啊，等等等等，反正没有一个是啊不可以学的。当然，前提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就是能通过这个啊，能帮助人，那能帮助人的啊，那么这些你都可以学，什么样的都是可以学的啊！毕竟皆无忧，没有一个是你不可以学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学的啊！而且啊，就是利他的这个大乘佛法的人呢，他啊应该去学，这些都应该去学啊！只要有这个时间，有这个能力，那么都应该去学。善学若如是，福德掩不至。啊，如果这样子善学，这样子努力的去学习，而且是为了他人啊，为了利他这样学习的话，那这个人啊，怎么不得到这个福德呢？他一定会得到福德啊！福德就是这样子。大家我们学佛的人也有一个，佛教徒他本身也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误解啊。我们以为就是。到寺庙去这个烧香拜佛，然后呢这个发愿啊许愿，这样子才能够佛能够保佑自己啊。我们平时都这么想，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就实际上呢就是去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在这个当中呢，福德，真正的福德就是在这个当中产生啊，真正的福啊就从这个当中产生啊，啊，真正的福啊，我们世俗人讲的云起啊，云起福就从这个当中，福和功德啊，全是就在这个利他啊，发菩提心利他啊，这个当中就产生啊这些福德，智解或见解所行为利他啊，作为一个大乘的这个修行人啊，就是。就唯一的啊做的啊，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要不就是直接可以帮助到人的啊，可以直接能够帮助到人啊， 要不然呢，间接的这个能够帮助到人的啊，就只能做这两件事，只能做这两件事啊，直接或间接都不能帮助人的啊，那这就做了没有用啊，做了没有用，不做，尽量的不做啊，尽量的不做，尽量的不做啊，比如说连自己吃饭啊这样子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啊直接或间接的利他啊。怎么个利他法呢？比如说自己吃饭啊，我吃了饭以后呢，然后我去帮助啊，帮助人啊，帮助什么什么人啊，我就当义工啊，做什么事情啊，做一些对大家有利的事情啊，我吃了饭就去做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吃饭啊也就变成了善啊，吃饭也就变成了，吃饭是不是直接的这个利他，是间接的利他啊，不吃饭的话啊，那就是没有力量啊去这个帮助人，我补充一下体力啊，然后我再去帮助人啊，那这样子吃饭也就是跟这个利他有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间接的关系啊，要不就直接，要不就间接啊，就做利他的事情，为就是说只做这件事啊，只做这件事，其他的事情呢，就不是一个目标啊。有些时候呢，可能就为了自己的呀，为了什么的，可能有些时候也就不能不做，不能不做。但这个就是因为不能不做去做，它也不是一个什么目标啊。目标真的自己要很认真的去做的这些事情呢，要不就是间接的帮助人，能够帮助到人，要不就直接就帮助到人的啊。除了这两个以外呢，不是很认真的去做啊，有些时候呢可能不能不做啊，那不能不做也就没办法，但是呢不是很认真的去做啊。为利有主有亲，会向大菩提啊，然后我们的所做的一切的这个善啊，一切的善，然后就是回向啊，回向给一切众生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动物啊，然后就付出，然后让他幸福，让他快乐，但是呢这个快乐也是短暂的，我们没有办法啊让他永远永久的幸福快乐啊，那怎么办呢啊，那就回向大菩提啊，希望他成佛，希望他解脱，那这样子就是他就彻底的就幸福了，永久的就快乐了。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回向大菩提啊，这个是最终的一个这个利他的一个方法啊。那前面我们刚才讲的呢，保持良好的这个心情啊，让自己开心，让身边的人也开心，让生活工作变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工作，这是一个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帮助怎么帮助呢？他说什么样的方法你都可以用啊，没有一个是你可以不能用的或者不能学的啊，只要是能够帮助人，那你什么都可以学，什么都可以用啊，就是这样。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学习的话，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自己啊积累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德功德啊，不需要到这个佛面前去这个烧香啊，拜佛啊，烧香拜佛，你自己想烧香拜佛没问题啊，但是不是只能做烧香拜佛，还有最好的方法，真正的拜佛，真正的供佛是什么呢？这个如菩萨行论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了，我们去利益众生啊，这本身就是让佛最最最最最欢喜、最开心的、最开心的事情啊。否则的话，我们烧什么高香也好，烧什么头香也好，自己花了很多钱啊，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对佛没有任何的帮助，佛也不会因此而开心啊。什么高香头香，佛不在乎这些事情，哎。这个都不是佛菩萨欢喜的这个事情啊，真正的让佛菩萨欢喜的事情呢，我们去做这个一些利他的事，这才是真正的供养啊，真正的供养啊，公平啊，什么是最好的公平呢？是不是花鲜花呢？是不是金银珠宝呢？不是，都不是啊， 那这个什么高香偷香就更谈不上啊，金银珠宝也不是啊。那么最好的公平啊，就是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和慈悲心，这是无上啊，无上的这个公平，无上的公平，无上的供养啊，这是无上的供养。大乘佛教里面呢，就是啊，凡夫的就提到过啊，凡夫的提到过，如果佛啊，也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有些时候高兴，有些时候不高兴，如果有这样子的情绪的话，那他最高兴的事情啊。最高兴的事情，最开心的事情，最让他快乐的事情呢，是我们去做利他的事情啊。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为了自食自利、急功近利，然后烧什么高香、偷香都没有用的啊，都没有任何意思。所以呢，就是说，这也就是供佛啊，也就是利他，也就是这个利己啊，都是这样子。回向大菩提。好，这一上呢，我们就啊，简单的就把那个之前的这个如心论里面的一些内容呢，回顾了一下啊，回顾了一下，一个是利己，一个是利他啊。那下面呢，我们大家啊，有什么这个要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这个提问啊，提问交流啊，下面我们可以提问交流啊，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问，都是没有一个是啊不能问的，任何一个问题，只要自己想问啊，都可以问的。好，谢谢大家。
感恩堪布。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好。
第一个是说，因为在《入菩萨行论》里边，大家都是提到这个喜悦呀、然后忍辱啊。精进这些，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藏传里头不是也提到那个菩萨也有愤怒相吗？
对，
那这个愤怒相也跟智慧啊、能量都相关。那我就在这块稍微有点不太理解，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去呈现这个愤怒相，如何去判断？
对，菩萨。菩萨比如说他有这个藏传汉传里面都有，比如说什么护法呀，菩萨里面有护法呀，或者是这个本尊里面就是有一些愤怒的这样子的相啊，都是有的。那么这个它的本质都是这个智慧和慈悲，它的本质都是这样。外面的这个愤怒是什么意思呢？外面的愤怒呢，就有些众生啊，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有些众生呢就是这个绵香啊，就很慈香的像观世音啊这样子的方法去度，就能度。那有些众生呢，他本身他自己就是比较邪恶的啊。那么这个众生呢，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的这个绵香也可以度，但是呢就更容易的就是比他更凶猛的、更恶更这个邪恶的这样子的面孔就可以去度。所以呢，他就是菩萨，就是为了度众生啊，就是这个显现出各种各样的这些形象。但是这些形象，这是外面的形象不一样而已。实际上呢，它本质都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经常大家会觉得说，我情绪管理嘛，我不能发脾气
啊。
但是有的时候是觉得这个不发脾气这事儿还办不了。
是。
对，这个时候是接纳自己，这个发脾气是为了这个，只是呈现愤怒像要把这个事情办成，还是要去不说责怪吧，反正就是自仇有无的这种对，我是不是做的不对这个。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这个情绪有些时候就失控啊，没有控制好啊，这跟这个愤怒的那个相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没有什么关系，对，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那怎么叫就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就跟这个相关，就是我们想到说，只要我们是利益众生哈、我这个发心是好的，但是经常会出现这种就是叫什么好心办坏事的这种情况，就是我发心虽然是好的，但是实际上我的结果非常不好。
对。
那这个其实也牵扯到就是智慧哈、怎么去分辨，或者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啊。
这个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就是对他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呢？比如说只要你自己的心是善的啊， 然后呢你这个失情呢就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坏事啊，导致了一个坏的这个结果。但这个呢它实际上这叫什么呢，这叫做这个啊，这实际上就是不是恶，这不是罪恶啊，这是善啊。这善和什么是善和恶都要看你的动机和初衷啊，初衷是善啊，那就是善啊。啊，只是因为很多其他的原因啊，这个你可能是跟这个初衷有点不接，结果就跟初衷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个呢，也不是故意的啊，你要得到的这个结果其实不是这个，你想得到的结果也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就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啊，就导致一个这样子结果。但是这个你不是故意的，所以还是属于善，啊，对，属于善。
好，感恩堪布。
嗯，迪丽堪布，就是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我在做那个临终关怀，就安宁疗护的义工，然后就是会遇到那个临终的病患和家属，然后呢，最近就是。因为还有他们有很多那个焦虑啊痛苦，
对，
然后我自己最近身体觉得不太舒服，就是老觉得阴阴的，然后就没有什么心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其实我想长期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我有的人就跟我说你念念金刚觉心咒，但是我又怕那个我没有慈悲心会伤害到众生，就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怎么办
啊。念这些咒没有什么问题啊，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也不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你得要那个，你念个金刚觉咒啊，你也不会赏什么，你也不会利益什么，所以你得要发菩提心啊。你在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平时超度这个亡者的时候，也是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只要有这个三个条件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帮助到人。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是正视不虚的这个慈悲心啊，你做这个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啊，或者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就对亡者啊念经超度这个逐念，那这样子的时候不管做什么啊，就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企图啊，就是为了利益他，为了帮助他。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复的一定要强调这个慈悲心啊，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啊，你要有这个自信啊，一定要相信，你比如说给他念佛啊，那你要相信这个念佛是有用的，对他一定有用的，对他一定有这个帮助的。哎，这念自己都不行的话啊，那就只是你做的事情就不认真了，不认真，你实际上你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心，在这个基础上，你做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一种过程而已啊，一个过程，一种形式而已。所以得要有自信啊，你一定要有自信，你一定要觉得我这个是可以帮助到他的，哎，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一定会很认真的去做，哎，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啊，第三个呢？从头到尾啊，全部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得要认真的去专心，要专心啊，应该叫做专心啊，高度的这个集中注意力去做，哎，然后一会儿去这个念佛，然后呢念佛的过程当中呢，又啊就是散乱啊，然后呢又就心就像别的事情，不专注分散注意力，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很好啊，就有需要有这三个啊。那所以你就是做这个临终关怀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比如说身体哪里有什么不舒服，这些可能是绝大多数都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啊，心理的作用，它对你是不会有什么，只要你有这样子的慈悲心啊，然后就是完全可以帮助人的，所以你不用念什么咒啊，但是呢你想念咒也没问题，念念咒也可以，念咒那你念咒那就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呀啊，或者是念这个嗡嘛呢叭咪吽啊，念观世音菩萨的咒啊，还有大悲咒啊，你能会背这个大悲咒的话啊，那就念大悲咒最好最好最好。对，
好的，谢谢上师。第二个，就是因为最近心里特别紧张焦虑嘛，就老怕自己着魔了，然后就越想这个就越紧张焦虑。这个怎么？
这个得问心理学老师，你回答一下。他他。 他为什么这样子？你看快怎么了？你来回答一下。心理老师，你说他为什么越紧张，越想就越紧张了呢？你给他解释一下。心理学，心理老师给你讲。
那我相信他还是想把它做的，就是追求完美吧，想做的更好。
对对对。
就是尽心尽意去做。
嗯，对。
慢慢去做，看到自己已经做的足够好。
对对对。
然后越来越好。
对。
哪怕做的不那么好，那也不是不好。
对对。
那已经足够好了。
对对对。
他就会越来越好。所以看到自己的好很重要。
对。
好的，谢谢。师傅，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很多青少年因为抑郁症就无法上学无法上课，退学的特别严重，然后就是作为抑郁症专科的社工，在医院里边跟医生一起怎么帮助，更好的帮助到这些孩子。
心理老师来回答。这就是你的专业，哪有什么压力啊。
那我分享点想法啊，这是个很神圣的场合啊，真诚的分享一下。一个就是说，有些抑郁症还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医生还是要有些药是能帮上忙的，而且这个药发展还挺快，就是这个科学还是挺有用的。这是第一个哈。
一个是吃药。
吃药，对对，就是严重的，可能就是
严重的，对
对
对
对
对，严重的，
对对，比较复杂的。另外一个呢，我在做这个做对话呀，做临床工作的时候，有个经验就是。还是要相信他本来是可以的，
嗯，
就是他的那个生命力啊，
嗯，
其实是很顽强的，
嗯，
很强大的，只不过是在这个现代社会，由于过分的追求成绩啊、成果呀、成效啊，其实他那个生命力是受到了压抑，受到了压抑，就受到了挤压。只要我们在这个无论是家庭教育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稍微给一点点宽松的环境。就像那个土壤里面的这个种子一样，稍微松松土，给点水，就是它那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是很有能量的，它那个生命力是很强大的。然后包括我们太想帮它，可能都是给它压力。
对对对。
实际上，如果让它那个给它松绑，
是是是，对对对，
缓解它的束缚，
嗯，
真正让它那个内在的生命力，
嗯，
得到自然的释放，得到表达，可能抑郁症也没那么难，也许。我是感觉真的就是有些时候父母啊接受些教育啊，受些训练啊，来听听佛学的课呀，然后有些修行啊，就是家庭氛围稍微好一点，
嗯，
孩子就不一样，就是给一点点阳光他就可以稍微灿烂了，
嗯，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说太想治病，其实想帮他不易，其实背后可能还有很多的功利，
嗯，
就想不易了不就可以上学了吗，上学了我不就有面子了吗，
嗯，
其实反而可能也是个压力，所以这个现代
社会
太功利了，
对对，
就没有真正的去尊重这个生命的那种本性，自然的那种生长的规律，所以看看如何能够做到自然一点，宽松一点，给这个生命自然的这种表达的机会，这是我在临床里面的一些体会啊，供参考。
好的，就是。不仅仅是只治疗这个抑郁症的孩子，更是要帮助这个焦虑的家长。是这个意思，
家长是大问题，是
基本上抑郁症的孩子都会伴有一个焦虑的家长，
所以现在当然家长也是孩子，其实这个社会也是需要治愈的，所以这个看堪布啊的佛学啊，佛学心理学恐怕真的是在要营造一个社会的氛围，营造一个场，现在场就是水温出了问题了，现在所以现代社会是很难的，
嗯，对，
好，谢谢。
对，
公参考。
对对对，说的非常好。一个非常严重的话，吃一点药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这个环境不要那么压抑，哎，去稍微宽松一点，这个说的非常好。对，
想问一下，就是在文思经典以后，会有一些那个升起菩提心的一种感受，觉得特别欢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一些世间的事情。很纷杂，以后慢慢菩提心会有一些退失，想问一下有什么这个不退失让菩提心增长的方法。
菩提心不退失的方法呢，就是一个呢，就是长期就是看这方面的书啊，天天都要从这个书里面吸收这方面的那些内容啊，然后呢更重要的呢，每天啊就花一点时间去打坐，花一点去打坐。然后呢，这刚才心理老师也说了，这个说的非常好，对我们的修心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不要孤独的去要求自己，哎， 然后就最近因为我们毕竟现在开始在刚刚开始啊，所以呢这个当中呢也有些时候呢也有一些收获啊，但有些时候呢可能也有失败的时候，这个也有、哦、这个也有，所以呢不要太压抑啊，就稍微比较宽松的这样子的氛围当中让自己这样子成长啊，这个也是对自己也是很需要的，这个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是不会至少啊不会这个、不会这个彻底的永久的这个颓势但是因为我们人的任何一个啊情感都是这样子，它是有波动的啊，有些时候就特别的强，有些时候呢几乎就变成零啊，这个也有可能啊，但实际上它这个也不一定是完全颓势了，所以这个波动是有的，这个不要在乎啊，这没问题的。对，
感恩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的那个学说里面，他不停地强调，就是说你此生来一世，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自我，就是你要建构自我，你要捍卫自我，然后你要爱自我。然后今天听您的讲座，我也特别有启发，您谈到就是应该无我。所以呢，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学生也会说，他说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很多的学术上面的理论都是自我的，但是呢我们的集体主义还有我们的传统文化都说的是无我，所以学生就会觉得非常的困惑。所以我自己想，就是我自己也有个困惑，你说我这一生就像您说的，这一生得来如此之不易，所以的话我很想珍惜它，然后呢我想过好我这一生，我就希望自己是独特的，那我要把自己建得独特，我过分开放自己，并且随着环境随着他人，就是无我，就像水一样，虽然可以得大功德，但是我就好像失去了这样获得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两者矛盾如何去看待。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啊、
谢谢。
你看这个供参考啊，这个西方跟这个中东方的那个很多的文化背景不一样，然后呢有些时候呢交融交合，有些时候融合，有些时候呢矛盾都有的。但是我想这个个人主义其实有些时候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虽然是集体主义啊，但是呢要个人要做好呀，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做好的话呢，这个集体哪来的，比如说我每一个人啊，比如说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学习，要强调这个个人主义，每一个人都很强啊，那这样子我们一百个人在一起了以后，这个集体就不就更好了吗啊。然后呢如果我们啊说是集体，然后呢个人没有什么东西了啊，这样那我们一百个人凑在一起啊，那也没有什么东西啊，大家都没有什么东西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可能很多时候是不太一样啊，不太矛盾了，不太矛盾啊。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在不同的场合啊，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里面，可能要有些时候可能集体要稍微强调一点啊，有些时候呢个人需要强调一点，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这两个是可以融合我觉得啊。然后另外一个佛教的无我呢，那就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跟这些东西都是很冲突。比如说佛教的无我对这个集体主义也无法这个相容啊，跟个人主义也无法相容。为什么？这个是有我和无我的一个冲突啊，它就是要破这个我啊，集体的我也好，这个人的我也好。这个他要破这个，这两个是有矛盾啊。但是呢，破完了以后呢，这个我们后面也会想啊。比如说，他把这个自我就破了，他破了以后呢，那他也一样的可以去做很多，尤其是他因为没有这个没有自我为中心的话，他可能是利他呀，很多很多付出的，可能是事情呢，可能是更加的纯真。更加的纯正，所以呢他也可以帮助人啊。但是这两个呢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平时我们这是世俗跟生以地的这个区别，这个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有我和无我啊，不管是集体的我或者是个人的我，或者是大我也好小我也好，这跟这个佛教这样的无我是就有点不一样。但是呢你比如说证悟了以后呢，你也可以做，比如说集体主义，他什么，他做的好的这一面 积极的这个这一面，你无我了以后呢也可以做啊。然后个人注意的比如说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啊，那这个无我了以后他也可以，而且他做的更加的纯真啊，更加的好一些，所以这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意识形态方面呢可能有点不一样啊，我想。对。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嗯、
就是今天听您的这个讲座就讨论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嗯、
对吧？
对。
那现在有个好奇的就是说，是不是只有强者这套方法论是强者更适合，就像刚才那位那个女士所说，当他是弱者的时候，这套方法论对他来说是不是就挑战太大？我就想问一下，这一套方法论是放在权力关系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不敏感的时候？这就是我所有的问题，谢谢您。
哦，我们、开始的时候啊，刚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所有人都是弱者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弱者，比如说心啊、大家心都是玻璃心啊，然后就没有什么这个耐心啊，就忍受度很差啊，很不耐烦啊，这些方面都是玻璃心，所以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是一个弱者。但是呢这个弱者他适不适合做这些呢？他是一下子做这个他做不到了，但是呢因为弱者他就通过这个训练啊，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概念而已，这个背后呢它有具体的这个修心的方法，通过这个背后具体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去修，修了以后呢这个弱者他就变强者了啊，最后大家都是一样。这个就是西方宗教跟这个佛教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说西方宗教的话，这跟我们跟上帝之间呢永远都是有一个差距，你比如说再虔诚再怎么样，你永远都成不了上帝，上帝就这么一个啊，造物主你是不是有一天你也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呢？那这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永远都没有啊。但是佛教就不一样了，就只要你自己努力啊，你完全可以成佛啊，但不是佛，不是造物主，但你可以成佛，你自己就变成啊一个佛。所以呢，你一个弱者啊，最最最弱的弱者，然后呢就变成啊最后最强的啊这个强者，就是佛啊，这个是可以的。嗯。